弟兄姐妹们平安。透过孩子们的口所传讲出来神的话是特别带有能力。事隔两年呢，再次站在讲台上面真的很需要勇气，也很需要神很多的恩典。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在过去这个几个礼拜来的带导和关心，求神使用这篇信息可以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教会里的孩子呢，多半是我们看着长大的，很多才在这边现世没多久，还在这里演圣诞剧，现在已经上大学、读研究所，甚至进了社会、出了社会。有一些交了男女朋友，他们正朝着建立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在这个路上前进。对于这些已经差不多独立的孩子们，你们对他们会有什么话想要说吗？那回过头看着这些还在我们羽翼下的孩子，我们想对他们说什么？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常常会静下来欣赏他们这些上帝奇妙的创造？是不是常常会看着他们，被他们的单纯和真诚感动呢？透过今天的分享，盼望我们对这些问题都有更深的体会。让我们先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在永恒的旨意里拣选了我们，在历史的洪流里保守了纯正的福音，让我们听了蒙恩也可以传给下一代。如圣灵，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今天能够得着你所要传给我们的信息，使我们明白也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这个教会、在我们家庭当中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生命记》。《生命记》是摩西五经中的最后一卷，希腊文字面上它的意思就是第二次颁布律法。为什么要颁布第二次律法呢？因为出埃及的时候满20岁的那一代都已经照着神所说的死在旷野里了。这一代是神颁布十诫、颁布律法的对象，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经历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他们看见云柱火柱，他们吃过玛拿，可是就在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却步了。他们跟上帝发怨言，说：“我巴不得我们就死在埃及，巴不得我们重新立一个首领带我们回埃及。”他们的悖逆和不幸让他们回头，必须在旷野再绕40年。可是这一代过去了，新的一代，换他们该要出来面对进迦南地的现实。神说过摩西不得进入迦南地，所以生命记是摩西在临终前对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最后的叮咛。他们必须要自己进去，临终前交代的话是特别重要。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来看看神人摩西他要神的子民紧紧抓住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在《生命记》第4章1到10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呢，就一起来读第1节。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几个词不断的重复出现：谨慎、保守、追想、纪念、不可忘记、教训、吩咐、听从、听见，还有遵行。这七个希伯来字在生命记里面总共出现了300多次。那大家知道不断重复就表示是重点，是很重要的，没有错。所以从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摩西急切要以色列人抓住的，就是要持守神的命令，要遵行他的典章。持守命令，遵守典章，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命，而且也是他们能够进去迦南地承接应许的钥匙。这个在四章一节摩西的开场白里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摩西用什么方法帮助以色列人持守跟遵行神的道呢？也就是透过我们今天讲题的两个传译。第一个传译是传承记忆，第二个传译是传达意义，传达把翻译的意思传达出来的意思。传译很多人会想到传译中心，对不对？传统艺术它承载着历史，如果我们不去维护它，如果我们不去传承它，不让它跟时代接轨，随着这个世代的消失，它也会跟着不见。如果说我们讲到民俗记忆，讲到传统历史，讲到一些知识的 know how 失传，我们总是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可惜。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以基督为生命至宝的人来说，信仰的传承岂不又是更重要的吗？请各位想想一下，是谁把福音传给你的呢？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亲戚、你的邻居。如果你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在你离开家以后，是谁抓着你继续一直去教会去团契呢？又或者你在外面流浪了一圈以后，是谁把你带回来的呢？大家的脑海里可能出现了一些面孔，不论如何，总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通常很记得自己是在什么时间点做这个决定要跟随主，可是第二、三、四、五、六代呢？他们什么时候会决定要认定他们的父母的神是他们自己的神？我们都盼望家族的信仰不要停留在我们这一代，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的后面的子子孙孙能够跟我们一起有同一个呼召，有同一个心智，有同一个指望，在神面前一起来敬拜他、爱他、来见证他，也去传扬他。那是一个多么美的画面。身为基督徒，我们也同属一个信仰团体，除了从上领受，除了平行的交流，像是团契和小组，我们还必须要向下传承，就是摩西所说的传给子子孙孙，而且不只是传给我们自己的孩子，教会的这些孩子也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教会生活中所必须要有的一环。身为父母亲的我们责无旁贷，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来跟随神，但是同样身为同一个信仰群体中的一员，身旁年纪比较轻的、信仰刚起步的、还有需要提携的，或者我们的同学，这些不都是我们需要信仰传承的对象吗？我们教会的儿主老师一直以来以妈妈们居多，也有一些爸爸们在帮他们拍拍手鼓励他们。很多家长会基于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这样的信念进入儿主，也让很多需要休息的爸爸妈妈们可以好好的听讲道，可以充电。但是感谢神，最近有越来越多的社青，还有一些已经抱孙子的重量级老师也加入我们，还有很多一些孩子大了的老师，他们继续留在儿主带孩子。 甚至有老师跟我讲说，拜托拜托不要让我离开小班。这个大家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难说出口的一句话，他们很可爱，可是他们也是上课会四处游走，会躺在地上，然后会关你的灯的那一群。所以在这些老师身上，我看见教会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一个村落的力量，我们群体的力量来带领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信仰的传承要做到持守，要做到遵行，很重要的一环是要把记忆传承下去，也就是讲题中的第一个传译。生命记是摩西向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一代是他看着长大的一代，40年来从埃及地到应许之地的门口，对摩西来说是一条漫长的路，对他来说充满的回忆，这些记忆让他更认识神，让他信深深的敬畏神。可是对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许多重要的大事件可能是他们小时候一些模糊的印象而已。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的1-3章，他首先带以色列人回顾神过去的作为，然后在第4章，他在这些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开始宣讲圣约和律法。摩西一边重述神的典章，一边还原神当初颁布这些律法的时候的情景，他是要让上一代的经历也写入下一代的记忆里面。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因为这会帮助他们持守遵行神的道，敬畏他。3-4节，摩西举巴利皮尔的事件为例子，以色列人跟着摩押女子去行营，又随着他们去跪拜巴利皮尔。神在烈怒中用瘟疫除灭了24000的以色列人，这是以色列人亲眼看见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情，他们见证了神是烈火，他是祭血的神。但是还好他们今天还在这里，对不对？表示他们是专属耶和华得以存活的那一群人。摩西帮他们复习了这一场震撼教育，然后接着他要开始讲实际的内容了。你想他们准备好要听了吗？他们准备好要听，因为他们知道忘记过去的教训将会带来极大的灾难。对21世纪的我们来说，圣经和教会历史记载了古今中外所有信徒共同的记忆。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依归，也是我们的基础。所以我们查经，所以我们跟孩子们讲圣经的故事，所以我们带他们读经。我们希望让对圣经的共同记忆也让他们成为同属一个一圣基督教会。这是我们每周在宣告使徒信经里面我们不断宣告的，不是我们成为这一圣基督教会中的一员，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而主老师呢，是幼稚级1-2年级也是用图卡来跟孩子们讲故事，但是老师们都会身边背着一本圣经，而且翻开到今天故事的地方，他们要让孩子们知道，指出来让他们知道，我今天讲的故事是从这本神的话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背的经句是从这里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名言佳句而已。那讲到这里，我也要提一下儿主小朋友的手工，不晓得爸爸妈妈们孩子带回去以后，你们有没有好好的看过这些手工。幼稚级的孩子基本上每一周都会做一个跟课程相关延伸的手工，大家不要看这些手工好像就是纸做的，大部分是纸做的，很容易就弄不见。其实手工是帮助他们把圣经的故事具体化，他们一边在做手工的时候，一边把刚刚听过的故事内化，然后课程结束，他们再把这个故事透过手工带回家。每一个手工上面都会写着这个礼拜所背的经句是什么，所以这又是这个经句，这个手工是好像是一把钥匙，让家长回去以后可以开启孩子们对于当周圣经故事的记忆。来举一些例子，大家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圣经故事吗？对，耶稣进城，众人拿着棕榈叶，大喊何塞纳何塞纳，对不对？这个 音符呢，就代表他们在唱那个何塞纳，好像在赞美耶稣，赞美他进城。那这个钥匙又是什么呢？这比较难一点。这是彼得被捕的时候，他被关到监里，门徒迫切的祷告，天使应允他们的祷告，打开了监狱的门，带他出来。这上面又写着，上帝会回应你的祷告。这些手工帮助孩子们深化他们对圣经的记忆，也帮助他们可以有机会看到的时候能够被提醒，然后把圣经的真理可以活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小学部的家长们，那你们的金句在哪里？在这里，在每一个礼拜的周报翻开第一页下面，几乎半页的篇幅，非常大的篇幅，就是为了希望让我们的家庭教育可以跟我们的教会信仰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只有家庭教育跟教会的这个信仰教育结合在一起，才可能达到真正长远的效果。那这些手工也是老师们花了很多心思在准备的，备材料其实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所以主日的之后呢，如果看到很多的手工遗落在那边，其实我们是会有些心疼的。好，这些手工是很宝贵的资产，很宝贵的资源。我们家也会掉手工，但是爸爸妈妈们，我们彼此提醒，把手工带回家，然后拿出来跟孩子们提醒他们，问他们有什么收获，用这个拿出来在家庭时间的时候跟他们重新背圣经，跟他们分享他们的得着，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跟他们一起想想要怎么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重视也会帮助孩子们重视他们在主日学学到的。当孩子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时候，他们也才有可能去持守，才有可能去回应，才有可能去遵守。好，那除了圣经之外，竹北圣利堂有没有其他值得我们传承下去的集体记忆呢？大家可以想到吗？年刊，好，每一年我们会出版一本年刊，年刊里面记载着教会的许多里程碑，还有个人信仰的里程碑。当这些被写在白纸黑字上，写成白纸黑字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大家共同的记忆，因为大家都可以读。还有堂庆，堂庆就像一个数算恩典的闹钟一样，每年一到就叮叮叮提醒我们，又过了一年了，我们又以一个信仰群体一同见证神的恩典和带领过了一年。还有会有代表大会所做的很多决议，还有下个月就要举办的雪顿公园的园游会。大家还记得2017年的那一次吗？那一年园游会预定的那一天的前后都在下雨，大家其实很紧张，因为筹备了很久，如果下雨户外的园游会势必要取消。可是就在那一天，园游会的那一天到了大家要收拾的时候才开始飘雨。这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共同记忆，因为上帝在那一次听了我们的祷告，他怜悯我们。还有每一年圣诞剧每一年圣诞的音乐剧，好，歌词 和歌曲都要让孩子，你说台词和歌曲都要让孩子 回味一整年，一直到隔年的音乐剧出来他们才会换一首，然后继续在下面跟着跳跟着演。每一个团契小组，每一个服事的群体，每一个家庭，你们都会有属于你们自己专属的跟神的回忆，是可以值得回味跟传递下去的。大家可以想想有哪一些，或是我们可以怎么去创造一些。可能是某次的出游，某一次登山的经历，某一次敬拜团的服事，某一次跟弟兄姐妹一同经历神迹或者走过伤痛。可能是某一次考试，某一次掉了东西，某一次挫败的经历，这些记忆都是神给的恩典的记号，让我们在他的智慧里被凝聚在一起，也叫我们不断的敬畏他、爱他，也借着这些见证来传扬他。一个一个的世代会过去，属灵伟人会过去，保罗过去了，奥古斯丁过去了，许多护教学家过去了，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还在？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因为传下来了，传到我们的身上，现在是我们接着这个棒子有使命要再传下去。成长或育儿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可能会回想起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亲做决定的一些方法、一些准则。也许我们会重复复制，也许我们会修正，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是让我们在遇到状况的时候的一个立足点，让我们不至于慌乱而失了阵脚。摩西也说，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会松懈，他们会远离神，然后因为这样子受苦。可是在苦难之中，他们会回想起这一位神，从前深植在他们心中有关于神的记忆，会带领他们回头，让他们再次来求告恩典的主，而这位神会怜悯他们。在这些不放弃的刻意的重复里面，我们把关于神的记忆堆叠在孩子们的心中，成为他们属灵生命的沃土，帮助下一代建立信仰记忆的回路，是让他们可以稳健的踏实的进入应许地，也是帮他们在迷失的时候预备一条回头的路。好，虽然申命记讲的是过去以色列民神怎么样颁布律法给他们，但是摩西他却在里面一再的强调今日。整本申命记里面强调今日总共讲了63次。5:3他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在今日的处境当中继续遵行神的圣约。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讲题的第二个传义，翻译的义，也就是有诠释的意思。传义其实是对岸的用语，对应台湾的口译，也就是透过语言把一个概念转换成另外一个概念，另外一个语言。摩西在4:1说，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这里翻译成教训的这个希伯来字，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就是出现在这里。大家应该会感到很惊讶，因为神从创世纪就开始在教导、在引导我们，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到这里才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呢？有什么特别？而且在摩西里面，他也只出现在申命记当中，光是今天的经文时节里面就出现了4次。也就是说，摩西在这里讲律法，他的心境跟他过去在摩西五经前4卷书所讲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教训带有急迫性，他要训练带领门徒，决心要把神的话翻译成会冲击改变生命的讯息，邀请人有具体的行动来回应。摩西诉诸以色列人过去的经验，还有他们能够体会的语言，要让他们把他们教会，因为接下来摩西不能跟他们在一起进去了，他们必须要自己面对。我们用英文字 face F-A-C-E 来看看这段经文当中，摩西期待教导神的命令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为什么要用 face 这个字呢？因为当神的话被讲明白了，就没有空间能够闪躲了。你要听从还是你不要听，你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前面说到持守跟遵行是摩西重述律法的两个重点，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两点。第一个 F 叫做 firmness， 坚定持守。第二节说，所吩咐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里的遵守跟5节、6节和9节是同一个字，它有当心、珍藏在心里面、持守、防备、节制、谨慎自守的意思。摩西期待经过他诠释神的律法，以色列人会明白神的教训是神圣的，你必须要尊重他的全备性。可是不是因为字句本身要辖制你们，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设立律法的那一位神是完全不可轻慢的。记得巴利皮尔的事吗？ 记得金牛犊的事件吗？但是这位神他发这些命令也是出于爱。记得出埃及的神迹吗？记得早上才吃过的玛拿吗？看看前面的流奶与蜜之地，看看身上的衣服和鞋子，去哪里找这么耐穿的牌子？在完全信靠的爱的关系里面，人就不会想要逾矩，而能够持守神的道，就像第四节所说的，专靠耶和华。即便到了安逸顺遂的时候，也能够坚定持守下去。对我们来说，做礼拜去团契小组，不单是因为是神的命令嘛，不是因为不去会受惩罚，而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神，我们期待在聚会当中跟神相亲，我们也期待跟弟兄姐妹的团契和分享，我们也需要这一些。同样的，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会自主的有继续有教会生活，他们就必须在神的话语当中跟他相遇，而且跟同伴之间建立坚固的属灵关系，缺一不可。否则遇到功课、遇到工作、交友圈和家庭的需要，这些挑战很容易让他们弃守信仰的。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会持守在信仰里面？你们知道吗？这在台湾是2%到4%的奇迹。我们竟然是属于那么少数的一群，到底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的孩子透过神的话跟他连结，被他吸引，叫他们也愿意乐意的跟随他。第二个是 action， 行动，遵守。遵行这个字在短短的这个时节里面就出现了四次。摩西期待以色列人领受律法以后要动起来，我们如果期待回应呢，就一定要让对方有感觉，对不对？孩子们的反应很直接。如果说呢，你老师们举的例子触动到他们的生活经验，或是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的眼睛是会亮起来的。神说他的话是要我们学习敬畏他，而且要教训我们的儿女。他在这里用的教训这个字，跟摩西教训以色列人用的字是同一个。所以试想，我们站在摩西的位置，要把神的话、神的命令讲给我们的孩子们听，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回应。我们家有两个孩子在学琴，所以呢，我去年的时候就带他们去国家音乐厅，听了他们的人生第一场音乐会。要穿戴得很整齐，然后要提早排队进场，拿着节目单，然后安安静静的坐一个多小时，他们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年底的时候，我们家进行了江陵期25天连续的家庭礼拜。进行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就问说：“江陵期是一开始就有的吗？还是后来才有的呢？”我想了想，就用音乐会的例子来跟他们分享。我说：“应该是后来基督徒觉得应该要好好预备自己来迎接圣诞节，慎重的迎接他，才开始守江陵期。”我们不希望心里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圣诞节就咻的一下过去了，然后我们才发现哎怎么过了，这样不是很可惜吗？所以这就像听音乐会一样，事前要先认识演出者还有节目曲目，这样才能够在音乐会当中更完整的享受体验整场音乐会要传递的消息。因为他们对音乐会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们就懂了，懂了也就更乐意跟我们一起每天分别为剩一段时间来思想，来讨论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第三个是 see capture， 也就是得着，不只是得着神的应许，更是得着神他自己。四章六节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一个有智慧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会举一反三，他会大胆心细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他也能够胸有成竹地去采取行动。摩西向以色列人解释律法，就是不要他们好像是盲目无感的按表操课，因为久了一定会疲乏。他要以色列人懂神的心， 要去知道他的能力，好让他们可以去敬畏他，可以去顺服他。以色列人他们进攻迦南的时候，胜券在握，并不是因为他们行律法累积了够多的点数可以换这个进迦南得产业的礼物，而是因为神同在，因为他们得到了神，所以他们有把握可以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摩西解释神的命令是让以色列人看见他们自己的本相，所以可以谦卑的到神的面前。在外人来看，好像是这个国家异常的伟大，连神都想要来亲近他们。其实不是，是神辅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外人看来是这个国家或教会有多么了不起，可以拟出这么完美的典章。可是不是，是神才有这样的全知全能和怜悯和远见。是神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一切不配的应许，而当人被神子民的智慧和聪明吸引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他们指向我们的神。前几天呢，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这个新朋友他有四个手足，他是第四个，那他非常的优秀，可是他却说他没有把握，很迟疑要不要生孩子，因为他说一个孩子要长大，在这一生中需要有太多幸运的际遇，尤其在这个世代，他没有把握能够保护好他的孩子，为他的品格，为他的安危把关，有太多事情可能会出错了。身为父母亲，其实我们应该很能够体会这样子的感受，没有人有十足的把握，对不对？孩子们很快就大了，而且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他们里面的开关被打开，他们变得很有主见，有时候情绪反应会变很大，这时候你好像只能小心翼翼地来对待他们，你的影响力变得非常非常的少。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对我们的爸妈，只是当下我们都没感觉。但是如果他们对神话语的经历是真实而深刻的，我们可以相对的放心，因为他们也是神的孩子，神的应许也是给他们的，神会做他们随时的帮助，给他们智慧和聪明来分辨是非，来做正确的决定。不论是在哪个世代，神都有能力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他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兑现他一切的应许，而且使用我们的孩子把这个世代带到他的面前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们身为父母亲的很需要向神支取有信心来相信的。最后一个是 example，榜样。摩西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其实一开始他们不是接受的，他们也曾经拒绝他，曾经挑战他，威胁他，甚至要拿石头打死他，要罢免他。可是从出埃及到生命记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怎么样扛起属灵领袖的职分，他带领百姓一次又一次胜过危难，一次又一次把他们领回来神的面前。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的这些年间，他的生命也不断的在更新，在变化。神没有在等到我们完美的时候才让我们可以带领人，才让我们成为父母亲。在摩西过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圣经对摩西的评价是说，以后在以色列章当中没有再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神面对面所认识的。在向孩子们解释，在向我们带领的人解释神的话，传递他的话语的时候，为了要解释到他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必须先正视神话语当中的命令，他的提醒，我们必须要学着去接受神的安慰和他的鼓舞，这样传讲出来的话才有说服力。复活节的主日呢，刚好轮到我带幼稚级的合班。那为了让孩子们可以体会到耶稣他复活之后跟在他复活之前有多大的反差，我带着孩子们去思想他们生命当中黑暗的地方。我请他们想想心里面有没有什么黑黑的不想让人家看到的，不想让耶稣进来的地方。就在大家好像在思想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孩子就突然从后面大声说，爸爸妈妈也会犯罪啊。顿时教室的空气就凝结了两秒。 好，在我们家爸爸妈妈也会犯错，这件事情是很坦然可以讲的事情，我们也常常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做错了。那我相信他这个时候讲出来有一部分也是出于他三岁想要反抗挑战妈妈的心理，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时候讲出来很好，因为我就可以回答说，对，你说对了，爸爸妈妈也会犯错，爸爸妈妈也会犯罪，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都需要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如同摩西做以色列人的榜样，保罗做新约教会的榜样，我们也是我们孩子的榜样。我们引导人的时候，自己也必须回到正道上，持守我们所教导的真理，不去闪躲。那如果说以身作则听起来太沉重的话，那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把神的话和对他的信靠活出来。弟兄姐妹，是谁把福音传给你的呢？如果他知道你今天仍然持守在信仰里，一定会很欣慰吧。有一天我们的孩子承接信仰的下一代，他们需要自己进入他们的迦南地，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陪着他们，没有办法一直在旁边耳听面命的提醒他们，但是神的话，神的同在会做他们脚前的灯，会做他们的保障，也会在必要的时候带领他们回家。记忆的宝贵在于它像时光机一样，把人带回过去的场景，把当时候的感动，当时候的警惕带回来，作为今天做决定的基础。所以让我们陪着孩子们时常看见神的恩典，数算神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不只是在教会里的，在圣经里的，还有在日常生活中的。让我们陪着他们学习如何存着敬畏神的心，让他们看见把上帝的话活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一起努力。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故事。这阵子呢，我们家常常点唱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把年纪泄露了。好，小朋友太喜欢了，结果呢，他们就在家里一直唱，一直唱这首歌，唱到我都被洗脑了。我想要安静的时候，我头脑里面呢是那一句世界是那么的小，我们注定无处可逃。好，这句真的是太消极了。我想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就惊觉，不行不行，这不是我要给孩子们的。那又有一次，在这事之后，我闭上眼睛，我想说我要 抓一点时间安静心来预备服事。结果旁边的小孩就突然就问说，妈妈你在祷告吗？我说对啊。他说那你在跟谁祷告？我就反问他说，那你平常都跟谁祷告？他就想一想，他说主耶稣。我说对，我也是。然后我就再闭上眼睛，他就突然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是我们在就是复活节那一天要小朋友边唱诗歌的时候边跟彼此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这样到处去宣讲。现在换我的孩子在我慌张的时候回过头来对我说这句话。圣经要我们彼此传说救恩，包括孩子们在领受之后回头来对我们说，这才是我期待孩子们心底可以充满的这些话语跟消息信息。我们在家里营造的环境会影响孩子们的所思所想，他们越小越是如此。当然他们长大了，他们优先顺序会大洗牌，可是如果这些对神的记忆跟话语没有陷在里面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浮出台面来，是不是呢？而主八到九年的时间，我们是希望把神话语的这些福音的恩典和真理化成孩子们生命中的底蕴。可是一个礼拜一个小时真的不够，因为一个礼拜有几个小时呢？算一下，168个小时。所以真的需要家庭跟教会合作，主日学的课程才是完整的。让我们有默契地抓住每个机会，向我们的下一代传递属神的记忆，也把神的话翻译成他们能够回应的信息，因为这个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主，谢谢你，你是恩典的主，你是我们孩子的主，你的话语全备能苏醒人心，使人有智慧，也存到永远。 我们将自己和下一代都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进入你的爱，因为明白你的全能，明白你的心而敬畏顺服你。让我们一代一代在这个世界当中持守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命令，领受你一切丰富的应许，也得着你自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